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问你们的安。很荣幸今早在这里将神的话带给你们。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感谢神，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科技平台来传讲神的话。相信神掌管一切，若是神的旨意，我们能很快再次回归正常的主日敬拜。与此同时，请为我们的医务人员和在前线对抗近期疫情爆发的人祷告。今天早晨，我像使徒保罗一样劝你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多年来，我查考这段经文，每次读它的时候，这段经文都一次又一次的触动我，让我想问自己以下的一个问题：我是否将自己所有做活祭献在坛上？我把一切都交托给神了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法将自己完全献上给神，因为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生的过程，直到我们死的那日才结束。但同时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画面象征着基督徒的生活是背十字架和舍己的生活。你向世界和世界其上的各样情欲是死的，但是当我们向自己死，便在主耶稣基督里活着。耶稣还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自称相信主是一回事，而真正跟随基督并完全奉献为他而活，这是另一回事。因此我相信我将与大家分享的内容基于罗马书12章1到2节，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行出来的，因为神要他的每个儿女都完全完整的和全然的献给他。你们还记得上一个主日讲罗马书1章14到18节，许多的神学家将那段经文概括为罗马书的教义部分，而罗马书12到16章，我们可以说这是本书的实践部分。我并不是说罗马书的前11章不切实际，因前11章主要是讲教义，但是你看，你不能实践你不知道的东西，你需要明白这些教义，然后才能进行实践。神不会祝福无知的人，圣灵也不是在真空中运作。你不能忽视圣经，却渴望被圣灵的力量改变，成为有基督耶稣的形象样式。如果你不读圣经，那么就无法在基督里成长，因为读经是在主里成长的方式。神用他的灵，通过他的道改变我们，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的成长方式。罗马书的结构是前十一章教义，在11章33到36节以赞美结束。然后进入 所谓的实践神学，即十二到十六章这 五章的经文。我相信真实的赞美和敬拜必产生完全的奉献，将一生献给神。在罗马书十二章这段经文里，我们将找到三种奉献的方式。我们看到三种奉献的方式，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前十一章的教义。三个方式，第一个是奉献的基础，第二是奉献的本质，第三是奉献的要求和结果。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方式，奉献的基础。让我们再次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注意一开始所以这个词，这是一个过渡词，在罗马书中这个词和其类似的词出现很多次，其中有三个特别突出。第一个，在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里的既然与十二章一节的所以在英文中同为 therefore。 第二个是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英文圣经里，这句经文是以 therefore 开始的。第三个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另一个版本翻译为献上自己的身体做圣洁蒙上帝悦纳的活祭，你们理当这样侍奉。解释圣经的主要原则之一是，每当你看到所以、既然、因此这一类的过渡词时，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些词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我再说一遍，每当你看到所以、既然、因此这类词、过渡词在圣经里的时候，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些词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中的所以一词是从罗马书的十一章教义中过渡的，即是从前十一章主要阐述了因信称义这个主题，过渡到之后五章有关基督徒生活实践。换句话说，保罗劝勉是以前十一章的教义为基础。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奉献的基础。你曾经停下来想一想神的慈悲吗？你说，我星期天去教堂，举手赞美他，我所拥有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地方服侍，甚至教导主日学，这一切都很好，我为你向神献上感谢。但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呢？我不提星期天，因为许多基督徒认为他们只在星期天或每周一次敬拜主。然而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我们被呼召全身心，从周日到周日7天24小时敬拜神。宣称自己是信徒是一回事，但是过一个基督徒将自己献给神的生活又是另一回事。问问你自己，你是否做活祭献在坛上？你的一切你是否都献在坛上？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婚姻，你的思想生活，你的朋友圈，你常去的娱乐场所，和你私下浏览的网站。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说：我的记忆退化，但我知道两件事。一，我是个大罪人。二，耶稣是大救主。由于神的恩典，牛顿、约翰的生命奉献给了神。如果神向你显出他的慈悲，我确信他已经如此行，那么你将自己献给神了吗？这是我们奉献的基础，是基于神的慈悲，或前十一章所讲述的教义。我们出于神的恩典，因信主耶稣得救。要记住这一点。我们要来看第二点，同样在第一章里，十二章第一节里，我们奉献的本质是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再次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奉献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这是一个全然的奉献；其次，是你们全身心的委身。再来看一看第一节，当他说将身体献上时，原文的字面意思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身体完全的奉献。这是用来在旧约里形容动物献祭的词。然后是身体这个词，这不仅意味着是你有形的身体，身体一词意味着你整个人，你的心思、意念和身体。它意味着你用眼睛、耳朵、嘴巴、舌头、手或脚所做的事都是有关系的。以前他们用在罪恶的事上，现在要用来荣耀神。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它属于神，不再属于你自己。如果你真实的敬拜神，那么你将以自己和自己拥有的一切全身心来敬拜他。你不能分割你的基督徒生活，然后你说神星期天归给你，剩下的一周是我自己的，星期天上午是你的，而星期天下午和晚上和其余的时间都是我的。不是，我们不是每周一次敬拜神，全天每一天都属于神。因此你的思想生活很重要，你的言语很重要，你对事物的反应和回应也很重要。所以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完全奉献。然后注意这节经文还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翻译为理所当然的这个词，也是英文中逻辑这个词的来源。逻辑。因此，如果鸟可以飞，鱼可以潜水，是符合逻辑的。那么基督徒合乎逻辑的生活是每天7天24小时敬拜神，因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如果你真正爱主，你想告诉他，主啊，我献上我的生命，引导指示我，用你的方式带领我，我属于你，我要一生行你的旨意，不是我自己的，乃是行你的旨意。主可能差派你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主可能会要你与丈夫或妻子或朋友或邻居和解，主可能要你教主日学或担任执事或在一些教会的委员会里服侍。你们中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我为你向神献上感谢。正如一首诗歌所唱的，你所有是否做活祭献在坛上，圣灵是否管理你的心。曾经有位名叫 Sam 的鞋匠说，做一个基督徒的意思是尽我所能献上给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再说一次，尽我所能的献上给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基督徒为神而活，基督徒跟随神，顺服神的旨意，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还要注意，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中，人们只知道牺牲的献祭，牺牲的祭物，但这里说到活祭，换句话说，因死得生。这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但这恰恰是神要我们做的。这带领我们讲到第三点，我们的最后一点，奉献的要求和结果。奉献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是双重的，并且是起始，以起始和命令的形式表现。第一个要求或命令是否定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个要求或命令是肯定句，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要求或命令。首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请注意，这句话不仅仅是命令形式，而且在英文中是现在时态，意思是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持续的过程，直到我们见基督的那一天。另一个翻译本说，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另一个翻译本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或者说不要受世界的影响。许多基督徒受世界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像世界一样，他们的行为像世界一样，生活像世界一样，他们是属世界，不是属灵的。让世界影响他们，或他们效法这世界。 有点像将果冻布丁倒入模具中。模具是什么形状，它就是什么形状的。因此，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观看的电影、听的音乐、去的地方，以及与什么样的朋友交往。要记得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是否发现保罗只是在重申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关于跟随他并过奉献生活的事吗？你看到，当我们效法这世界时，我们在追随世界的潮流，这时我们对神和神事物的爱心会减少，甚至消失。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约翰接着写道，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因此，我们需要担心，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说，保罗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也是奉献的第二个要求，是肯定句。翻译为变化这个希腊词，也是英文中蜕变这个词的来源。蜕变是一种生物过程，形容动物在出生或孵化后身体的发育和变化。例如，我们知道毛毛虫会变成蝴蝶，同样，基督徒也应该变为蝴蝶，而不是停留在毛毛虫。你说，你的意思是，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要阻止内部的事物表现出来。从毛毛虫变成蝴蝶，要进行这样的蜕变，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表现在外面，让毛毛虫变成美丽的蝴蝶。太多的基督徒像小虫子一样生活，他们要把蝴蝶放出来。你说怎么能做到呢？我如何把蝴蝶放出来呢？要让神的灵通过神的话来改变或使你蜕变，这样你里面的就开始在外面表现出来。但是还要注意到希腊词变化，希腊语中变化这个词是被动语态。你说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的改变不是凭自己，不能只凭自己。是的，你需要竭力读神的话并祈祷，但最终在你以外的力量帮助你进行改变，在你以外的力量帮助你进行改变，那就是圣灵。当你这样做时，最终的结果是你将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已经活在他的旨意中。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和你们分享两段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是接着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如果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说有两件事，一是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还有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全心全意地相信，在基督徒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他提到的这两件事更重要了，圣灵和基督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今天早晨对你们的劝勉，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并跪下请求神使你被圣灵充满。这是使你能够过神要你过的生活的唯一方式，活出一个神要你成为的丈夫，活出一个神要你成为的妻子，活出一个神要你成为的父母，活出一个神要你成为的儿女，活出一个神要你成为的员工或老板，活出一个神要你成为的学生或老师，或者其他任何的角色。如果你已经这么做了，那么你就活在神的旨意中，你已经活在神的旨意中。保罗说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当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时，你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时，你能够查验神对你的旨意，因为你已经活在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所以今天早晨我对你的挑战是，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请记住，这意味着你全部的生命。而活祭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才是结束。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让世界影响你，不要跟随着世界的潮流。最后保罗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记住你的心意更新变化，这改变只有通过读神的话，并让圣灵在你里面运作，这样你才能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愿神都帮助我们所有人。